你的一天是怎么结束的呢？对我来说，是在书桌前完成工作，洗个澡，回到房间，点上暖黄灯光，打开香氛，躺在床上读书。这时候有个可以稳定支撑身体的床垫真的很重要。德国 Emma Hybrid 独立筒床垫陪伴了我好几个夜晚，习惯侧睡的我起床也不再感觉到腰酸背痛。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在换了床垫之后，我们家的狗狗半夜在旁边动来动去，我也都没有被吵醒过。德国 Emma 是欧洲销量第一，获得超过75项国际奖项的床垫品牌。现在他们在官网有母亲节的优惠，还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码 Lily888 再打9折。那如果你买了不喜欢怎么办？放心，他们有提供10年保固、100天的免费试睡服务。大家好好睡吧，晚安。这一集我们来到《监狱少女实录》（Girls Incarcerated） 的第三集。我跟你说，这一集发生超多事，多到我认真觉得这一集我们可能会录到一个多小时，希望不要，但它真的发生太多事了，
而且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
真的，上一集我们不是停在那个 Chrysler 在州会暴走吗？
对，
然后就是他的情绪非常的绝望，而且他还大跟同学呛虾。我记得我们上一集是说他就是直接原地爆炸的那种爆炸，然后他就在被关紧闭的时候，应该不是说紧闭，就 time out， 那个叫隔离室，他在隔离室的时候他就怒吼了一声说 I'll never get out， 就是我永远都不会出去。就我觉得他真的对自己表现不好这件事情，但他又没有办法马上矫正自己的行为，然后也觉得他再怎么表现好都没有办法赶快看到他的女儿，或是赶快离开这边的这件事情，非常绝望到已经完全影响到他整个人的生活跟他的状态，
就是非常挫折，超级挫折的。
原本因为我们不是前两集都有说节目组的编排没有在那边给我放那种线让你觉得心痒痒的吗？
hey.
但是这一集我觉得他也没有，只是这一集他没有把 Chrysler 具体生气的原因讲清楚，可是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只是跟同学起冲突，什么冲突可能不重要，所以节目组才没放吧。但是因为他这一次情绪失控，最后就被记了一支警告，然后在前面也讲蛮明显的，就是被记警告其实会被影响分数，那你分数太低的话，你会被延长刑期，或是你不能晋级或是进组，就是从第二组到第三组，或是从紫色衣服变成酒红色衣服这样子。
对，
然后我觉得蛮意外的是 Chrysler 就辅导老师有跟 Chrysler 讲说会被扣零用钱这件事情，然后 Chrysler 就有回说欸，那我的生理用品也会被扣钱吗？他就说那应该不会，就是代表我还蛮好奇，但没有讲清楚，我也查不到说在矫正所或是少管所里面关于零用钱这个东西是怎么分发，是家人寄钱吗？还是他们可以做什么东西？因为像在台湾的监所里面，你是可能可以下工厂或是折纸袋或是折莲花去赚非常非常少的钱，然后去换你在里面需要用的什么盥洗用品啊，或是你的早餐啊，那一些花费。但美国的监所我就不太了解了。
因为我那时候记得 Chrysler 他在最一开始发飙的原因是好像有人乱讲话，我发现这个部分虽然剧组都不会细讲，但是我想应该是其他的同学们有一些人就有讲了一些真的很命中他要害的东西，所以他就直接原地爆炸被架开。他后来收到警告，我记得是因为那个他在厨房的时候好像是有员工说要他坐下，但他拒绝坐在对方要求他坐的位置。那这对于他们内部的机构来说就等于是你失控，就是失去控制，你不服管教，
或是不好管理。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我有稍微留意一下，就是里面的员工有提到说，基本上警告这个东西会占成绩一成，以100分来说的话，一成就是10分嘛，所以你被记一次警告就是90，你再被记一次 就是80分，那满分是100，合格是80分。每一周他们好像都是会做这个评分，如果你这一周没有办法合格过关的话，那就会多待一周，或者是没有办法，就像你刚刚说的，没有办法晋级下一个级别。那这个级别后来我也仔细的听了一下他们员工说的内容，还有就是包括 Gallup 有提到说，他其实我们基本上知道是分成三级，但其实有第四级，但第四级基本上就是要毕业了，就是差不多可以释放了的级别。嗯嗯，那当时 Chrysler 其实他也清楚这个规定，所以他就更挫折，因为他挫折的是他其实他有提到说我已经6个礼拜没有过关了，
对，
然后他已经错过了很多很多时间，他就提到说啊，那这样子我很担心我被女儿忘记。然后就像你刚最一开始讲到的，就是说这种冲突的感觉很难受，因为他很无助，他对于自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错然后被记警告这件事情，他也知道他要见到他女儿就是要赶快出去，可是他又发现他一直在犯错，他一直被记警告。包括前两集他也曾经就是说他应该待在房间里面，没有待在房间里面，结果就被记，被好像是被队长还是谁发现，然后就有被记点，但我忘记是记，应该也是记警告，我忘了。但总之他在这一集其实很常听到他说算了，反正我已经这周已经搞砸了，算了算了，
对，下一周会更好这样子。
就是，对对，他就会觉得说算了，可是我其实没有读出他会觉得他下一周更好，他已经
有啦，他的意思就是说哦，我有答应典狱长说下一周我会做得更好，但他就是那种讲讲的讲讲那种。
对，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啊，说不定下周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又搞砸。
但是我得说，其实在这一集结束之前，虽然在接下来 Chrysler 的画面跟篇幅没有很重，但是你们仔细看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努力的有在修正他的表现。
对，
然后讲完这个 Chrysler， 我们讲那么久，基本上我们讲大概现在看起来是5分钟6分钟，实际上纪录片里面好像也真的只有5分钟6分钟的 Chrysler 的开头，
真的很片段。我本来很期待说会不会第三集再讲更多他的事，结果这些篇幅就先让给了其他的同学了。
真的，
这样
接下来我们就迎接了一位新同学，叫做 Ariana Davis， 然后我们就称他为 Davis，因为剧中不是剧啦，纪录片里面大家也都称他为 Davis。 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Davis 的背景。Davis 他是16岁，然后他在4个月后要出狱。其实在他一出现的时候，同学就有说他很吵，或是他很烦，他话很多，就是他也是属于 Rose 那一种个性的同学，就是很爱讲话的那一种。然后这一次是他第二次入监，他之前是因为持枪抢劫入狱了7个月，结果他在出狱之后违反假释规定，然后就出狱了22天之后 又再一次入狱。没错，其实有一个也是过得蛮快的，但是那一句话就让我留在心里，是剧组会访问其他同学说，哦，你关于 Davis 的想法是什么嘛？然后有一个同学就说，哦， she bad and bougie， 就是有种很坏然后很优雅的感觉。你知道前年还是去年，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是那个 Megan Thee Stallion 的，就是那个什么 classy bougie ratchetSassy, moody, nasty。我马上想到这首歌，然后后来想说，其实也很符合 Davis 的长相。我相信，如果 Davis 他没有穿入狱的制服的话，他应该也是那个。如果讲刻板印象的话，给大家几个 reference， 就是 Cardi B、Beyonce、Nicki Minaj 的那种小辣妹的那种感觉。对啊。然后从他的片段里面来看得出来，就是他有说他在第一次出狱之后，他还是跟以前的习惯一样，没有因为他进去少管所就修正他的行为。他在出狱之后还是常常逃家，不遵守宵禁跟违反假释规定。然后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前两集有说到那个是谁，有一个女生她是武装型的，就是她很马上调出我的笔记，谁是武装型的少女呢？
武装型的少女，
Chrysler。
你是说她会假装自己不在意？
对对对对对，我们在上一集有讲 Chrysler 是武装型少女，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她的脆弱那一面的嘛。然后，
对对对
，Davis 也是武装型少女，就是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片段是有假释官来到少管所，然后想要请他写一封信，然后去解释为什么他在第一次出狱之后在假释期间还是继续违反那一些规定，然后要给他一个理由。但是我觉得不是惩罚他写，而是假释官其实在里面也有说啊，他说这一次你要出狱，
他必须了解，
我必须了解你的状况，这样子我才能判断你到底适不适合这一次再一次出狱这样。而且就是距离这一部纪录片在拍的时候，他也只剩四个月就要出狱了，所以他那一次在画面出现他是没写，他也不想写，然后他是假装说哦忘记了，但很明显他后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有说我不想写。然后你在那个画面中你知道他们两个是僵持不下的，就他也没有要给你解释说我为什么没有要写，他就说我忘记了，可是他的态度就是我不会写，我没有要写。可是你知道假释官就一直在说你就是要写啊，你这样子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然后辅导老师也在旁边。后来假释官就在讲他如果不写还是不写，所以就让他先离开了嘛，然后也没有让他先离开，因为他没有说出那种你可以走了类似的话， Davis 他就自己转身先走掉了。
嗯，因为他就是抵死不从，
对，
但是是事后假释官不在的状况下，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他真的不想讲，他还说假释官太注重细节了，然后那时候想说yeah 他必须
真的真的很可爱，他就说他就一副那种他太认真工作了不用那么认真工作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但他有讲到一个最重要的是他不想写，最重要是因为他不想要去跟别人交代他的家庭状况。
嗯嗯，
所以他到那个时候其实身为观众我们才知道说 OK， 所以那个是原因。可是如果你在看他跟假释官之间的来回，他就是用那种沉默或者是跟人家一直在那边鬼打墙的方式，
你记不记得
抵死不从这样子。
辅导老师也有说、哦、照理来讲学校如果就是收到这种孩子的时候，他们会尝试去跟他对话然后辅导他，然后通常在几次辅导跟沟通的状况之下、嗯、就可以知道孩子到底为什么是出于什么原因一直在重复的进入这样子犯罪的系统嘛。然后这个辅导老师就有说 Davis 不是那种小孩，常常我想要跟他聊天或是理解他的时候、嗯、我们就会进入冷战，他不说就是不说，就跟那个假释官那时候来找他的时候一样，就是沉默。
对，而且那时候假释官面对他这样子的态度的时候也有提到说你要进入这种冷战状态就是要这样跟我回应嘛这样。但是后来其实 Davis 有稍微讲到他为什么不想讲他的家庭的问题，因为他是有提到说他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也算是蛮复杂，他是没有这样直讲，但是他是有提到他的妈妈都会选择继父不是选择我们，今天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回家我妈妈都听继父的不听我的，但是除此之外他就没有再给任何详细的 information， 就没有再给任何资讯，但是他只有提到说他认为他的继父是一个不好的影响因子，所以他一直想要远离他的继父远离他的家庭，所以他才会开始逃家，他才会开始做这些事情。可是有关于他家庭的资讯就这样子而已，就只有这样，所以我完全不知道细节，只知道说对于他而言这件事情他不想要细讲，他也不想深讲，他愿意释出的就只有这么多，或者是也许他也有跟剧组说他真的就是能说就只有这些。
嗯，
I don't know， 就不知道。但真的就是听完之后有种啊，这背后应该还是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得知的东西。
没错，他其实也有说到当他开始逃家的状况的时候是他13岁的时候，然后他在被摄影的时候是16岁的时候、嗯、然后他说其实他就是一直在离家出走然后又回家，离家出走又回家，离家出走的过程中就是跟朋友相处在一起嘛，那朋友比较坏的影响就是他会开始抢劫偷车，然后甚至是有一次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车祸让他整个人骨折很严重，然后他就必须要你知道康复啊治疗啊，但他康复了之后他又因为还是不想要跟他不想待在一起的那个人待在一起，这句话好绕舌，反正就是不想要再一次跟这个人继续待在一起，然后他就又继续离家出走了，所以他就一直一直这样子下去这样子。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关于 Davis 的更多资讯我们完全不得而知，他就这样子了，但是他就是一个非常武装的少女、嗯、然后 这一集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新同学叫 Carly Emo， 我觉得他超可爱的，他很像小花栗鼠仓鼠系的小女生，
对，很俏皮，
真的很
可爱，
他会一直做那种他就是很可爱的表情，我觉得他没有做表情，他就是很可爱的那一种，会想要让人家还阳的那一种小可爱女生。
他其实身材娇小娇小的，然后他的行为上面也很 Q， 是因为虽然只有一些片段，但我觉得多数的同学对他的印象也都是说这个人很有趣，很好笑，很好相处，有他在的时候气氛都很好。然后有一个片段是他把一个毛帽就直接戴到他的，就是直接往下拉，然后那个帽檐会整个把他的脸三分之二都遮住，只剩下嘴巴露出来，他就会戴着这样，然后在那边做一些奇怪的表情，这样 就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真的。
对，但是他出现的时候是还有四个月就要出狱了，所以就那个时候剧组也有放了一些篇幅，就主要是在讲他的状况。那他也是家族是有成瘾问题的，特别是针对那个甲基安非他命这一个药物成瘾，所以他的妈妈跟爸爸也都是有毒瘾问题。而且他第一次根据他说的，他第一次吸大麻的时候他只有九岁，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渐渐从大麻慢慢转成吸食安非他命这样。后来他就开始除了毒品之外他也会偷车，他有直接说他很喜欢偷东西，偷车的时候那种肾上腺素飙高的感觉。所以我就在想说他其实也清楚，重点是他在这个影集里面出现的时候他就只有15岁而已，但是他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他知道他想要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追求这种肾上腺素的快感，但同时他也晓得说这是一个很难打破的循环这件事。我觉得听他提到他的家庭的时候其实还蛮心疼这个女孩子的，
真的，啊，真的。
还有就是他在提到他妹妹的时候也是，
然后再补充一个，他就是还有四个月后就要出狱了。然后典狱长 Gallipo 给这个小朋友的形容词，我们不要叫他小朋友好了，给Emo 的形容词就是他人小鬼大啦，这样子。我就觉得啊，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他很讨喜，他的人设很讨喜，觉得讲讨喜感觉好像是 overall 包括犯罪这件事情很讨喜， no 就是他在剧中的形象这样子。然后
她的个性其实是一个很可爱很讨喜的女孩子，
没错。
对，
然后我自己个人觉得看完她，因为其实也有蛮大一个篇幅在讲她跟她的家庭的，然后我自己觉得她的处境很特别也很两难，像你刚刚讲有她跟她妹妹之间的关系，她跟她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印象中她妈妈是甲基安非他命成瘾，然后爸爸应该是酒瘾，好像不是安非他命，
啊，对，她爸爸是酗酒，
对，然后爸爸妈妈是分居的，但是你知道 either or 就是你选 A 是安非他命，你选 B 是酒瘾，对他来说基本上就是成瘾这个东西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他自己也很难离开这样子的循环。那比较特别的是 Emo 的表姐 Harley 她也在承诺中学服刑，她的表姐18岁，然后她是因为持有47公克安非他命而入狱的，然后她的表姐在拍摄的时候就只剩一个月就要出狱了，
对，
而且她表姐是穿酒红色衣服的优等生。可是我觉得虽然她表姐只有出现一下下，而且她表姐不是那一种像我们前面介绍的几个同学一样是有被介绍出来的人物，但她表姐的出现让我觉得更衬托出 Emo 或是她表姐自己的形象。因为有一次我不太确定是放风还是怎样，因为 Emo 是在第二组，她表姐是在第三组，因为即将出狱了嘛，可是他们两个有办法处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然后还有一个管理员跟他们在聊天，总共三个人。然后从表姐分享的内容就大概可以知道 Emo 的家庭的状况，就是表姐说哦，我们家也是大家都被关了啊，而且我们家的电源还被切掉嘞，就是有一种已经没有人在维运这个家里的状况的感觉。然后也因为他表姐18岁了，所以可能不需要像 Rose 一样需要安置啊监护，所以他出狱就是成为一个成人了这样子，可能因为里面没有说太清楚。 然后这个时候就管理员跟他们一起在聊天，然后这一位管理员就有问表姐说，哎，那你出狱的时候想要做什么啊？他就说，
对，我记得那边，
我想要当，
那边很棒，
真的，他就说我想要当药物滥用辅导员，基本上就是在协助成瘾者脱离这个循环的。然后
对，
这里我就先补充一下我的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当然被问的时候，你在准备出狱的时候，你都一定有还蛮大的志向，因为学校的系统教你对于离开这个体系之后你要做什么准备，你才不会回到以前的那个制度，所以他都有信心讲说，我就是要成为律师，我就是要成为典狱长，我就是要成为什么什么什么，但离开之后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很难说。可是我觉得不论这些少女或是真的是成人的受刑人，她在狱中讲的一套跟出狱之后做的一套，如果是分开的，我觉得也不需要完全的被责怪，因为系统就是不一样，然后要自己支撑过在狱中的那个想要做的梦想，其实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
对，
从 Emo 跟 Harley 的家庭状况都知道，就是他们即便是表姐表妹关系，但是两个家庭基本上都是有吸毒前科甚至正在服刑中的状态嘛。然后
对，其实是失能的，而且照顾者他们没有办法执行他们应该要负担起来的责任，而是让这两个小朋友去处理他们的事情。我会说小朋友是因为一个未成年，一个虽然成年了但也很年轻，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拜托我18岁我在干嘛，我在想着要赶快考上一个大学，
真的，
他们在，
我在学考摩托车
想办法对啊，我18岁的时候在干嘛，我15岁的时候在干嘛，我满脑子都是想着我要怎么样把我的试考好，我要把我的书念好，但他们在担心的东西不只是这些，就是他们在担心的事情已经让他们没有余力去兼顾所谓人家说的啊，你就是这个年纪把书读好就好，没有办法。他们家还就像你说的 Harley 他们家还是被断电的状态，然后又有药物滥用的问题，他们自己本身也有毒瘾的问题需要克服，
真的，
所以非常的难以
想象。而且其实 Harley 也有讲到，他说我们这个镇上基本上都是吸毒的人，然后我想说 Oh my goodness。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是，就是 Harley 跟 Emo 还有管理员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有讲说，我出狱之后我绝对不要再碰毒品啊，怎样怎样，你不要再跟那个谁 hang out 啊等等之类的。然后 Emo 这时候就有说，我知道啊，我出狱之后我绝对不要再碰安非他命。这时候他表姐可能会觉得那你要做什么，就是可能会很期待听他说，就我也要当药物滥用辅导员，
药物滥用辅导员
之类的，结果他就说，哦，没有，我要抽大麻然后
就
对
对啊，
然后
其实也不太确定他那个当下是在开玩笑还是什么。
重点是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想说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有一种上一集 Hell 的状况的感觉，
那个 Hell
真的但是这一次你可能预期管理员会跟 Gallupo 当时做的状况一样，说啊，你说什么再说一次，但我很喜欢管理员这一次的反应。我不确定管理员是不是因为他不是典狱长是管理员，所以他的身份位阶可能不同还什么之类的。这个管理员他就轻轻的说 Emo No 这样子，然后我就好喜欢这个反应哦，就是我在这个时候跟你说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是出于我知道你可能未必也是完全严肃的在说出那一句话。然后这时候我觉得也蛮好的是，这个表姐就接着说，当然前面是我省略的，但他的意思有点像是，你知道为什么他跟你说不要吗？因为这样子就会让你接着吸别的东西，如果你只是想要吸大麻的话，那接下来你又会变成安非他命药丸什么之类，又会跟你以前的路一样。然后我就觉得蛮好的是，因为表姐也很有意识，她快出狱了嘛，她就很有意识说，如果她知道她自己出狱又碰毒品的话，她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其实 Emo 也知道，因为他就有说，如果我自己出狱之后我又开始吸毒的话，我应该会直接死掉，就是会吸毒过量。他就说因为我根本没有自制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来自毒品成瘾的家庭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能我们后设的人都会觉得，就是我们不是在同温层的人就会觉得你就不要吸毒啊，但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吧。
他确实不简单，
真的。然后我其实很喜欢 Emo 的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像我刚刚有提到，我觉得他的处境很特别，然后你也知道他的处境很艰难，你可以知道他身边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吸毒乐界，吸毒乐界入狱这个循环进进出出，但是他的表姐又可以成为 让他学习的另外一个对象，因为他的亲生父母亲没有办法战胜毒品的问题，所以他只能向上看看表姐，把表姐拿来当榜样。可是有的时候他被采访的时候，他又会说到因为我家庭的关系，我妈才刚入狱，或者我妈才怎样怎样，他就会说那别人都不努力，为什么我要努力，就是他很两难、你知道吗、他就是在一段交叉路口，他知道，他都知道他自己该怎么做，但是他的身体或是他的状况没有办法允许他就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他往前看的人又是他想要朝向可以变得更好的那个方向前进。同时呢，他因为你刚刚有提到他有一个妹妹嘛，所以他也会说如果我表现得好的话，我的妹妹会以我为榜样。可是同时他又会马上反驳自己说，我知道他会以我为榜样，但是我就一直在犯罪啊。所以有一种他是别人的榜样，他自己也有一个向上看的好的榜样，但是他的家庭中也有很多不好的榜样，让他的处境非常非常的困难。
我觉得这个感觉也是，因为在这一集里面也有一段是他在跟他奶奶讲电话的时候，诶，是这一集吗？对，Carly 在跟他的奶奶通电话，那个时候他
是 emo 吧，
透过电话就就是 Carly emo、对不起、emo 就之后就叫 emo emo 就跟他奶奶在通电话，他在电话里面得知他妈妈被关，立刻他是直接那个失望的神情直接显露出来，而且他是难过到哭，因为他有提到一句话说他一直叫我要乖，他一直叫我不要被关，但是他自己也被捕，所以他那个挫折感其实很重，这种感觉其实很复杂，非常非常的复杂。那他也晓得他的妹妹13岁也有逃家的问题，所以他就在电话里面有跟他奶奶讲说，拜托你帮我跟妹妹转达，就说我真的很想要跟他讲电话，但是他如果一直逃家都不在家的话，我根本没有办法跟他讲到话，他现在13岁了，他应该待在家里，就这些他都知道，就是这一些概念他都晓得，不应该吸毒，不应该逃家，不应该做坏事，我们这年纪应该要待在家里，他都晓得，但是他会继续去做这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困境，那这也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碰触到药物会造成的影响，因为有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说啊意志力不坚或什么，而是药物真的就是会对大脑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那这些东西也有很多人开始在讨论啦，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因为有很多时候如果没有相似问题的人，比如说没有接触过毒品的人会蛮难想象这个困境，就是你都晓得那你怎么不做，你都晓得那你为什么就不能用你的意志力撑过去一下之类，这种想法其实很容易出现。
但是我想讲其实不单纯只是药物，你知道大家说 under the influence， 其实酒精也是，吸烟也是，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东西也是，就是当然不止药物，而且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某一天在这一集的忙后面 emo 他发现他妈妈因为毒品又入狱了，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他讲出这一些话，就他明明都知道然后他做不到，因为你看他说他妹妹才13岁而已，叫他不要再逃家了，我想跟他讲电话，但反之他13岁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就我觉得我们讲大段我们想强调就是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就跟我们晚上滑手机我们知道会对眼睛不好，但我们是不是还是这样子做，因为我现在就睡不着啊，就是你知道我是用一个很小我们生活中可以比较接近的行为来举例，但是大概我想表达就是我能尽量尝试的想要去理解他这个困境，然后我觉得还好还好的是发生了这个意外之后他还有办法去第三组见他的表姐，因为有一个画面我不太确定是怎样，但他只有记录到表姐在餐厅里面，然后看起来好像也哭过还是怎么样的，可是我又不完全觉得他在哭，因为他有可能只是过敏而已，他没有真的掉眼泪，他就只是拿卫生纸然后感觉好像眼眶跟鼻子红红的这样子，但后来他就有去找表姐然后跟表姐说话，可是他没有被拍起来，他只有很像拍一个办公室的样子，然后你知道是他跟表姐在说话然后没有画面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也是回到一个支持系统的问题，然后 emo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然后这一集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重点，其实我们刚开录前我们有讨论一下到底要怎么编排，因为 我觉得蛮难的，是因为记不记得我们在上一集有说 Rose 的妈妈因为持有101公克的大麻还是100多公克的大麻的时候被抓到，然后正在等待审判。然后这一集其实 Rose 自己跟 Rose 的家人也占蛮大的比例的。到 Rose 这一个篇幅的时候，我们先看到的是 Rose 的家人在帮他装饰他的房间。然后我觉得这一集剧组有刻意在用一些手法把他的生命故事剪出来。一刚开始 Rose 是在读他爸爸写给他的信，然后很快的就切到了他的家人在帮他装饰他的房间，然后再切到他妈妈在读 Rose 写给他爸爸的信，但是没有寄出这样子。所以我跟夏宇宙讨论起来，我们觉得把 Rose 拉出来成为另外一个独立篇幅来聊会比较没有那么困惑，跟比较没有那么复杂，然后
不会太零碎这样。
然后帮在聆听的各位同学跟听众，同学好可爱哦，听众复习一下 Rose 就是我们第一集第一位出现的人物。然后我给他的形容词虽然我觉得不是很好的形容词，但是我觉得是很到位的形容词，就是他就是嘴干的那一位小朋友。然后就前几集其实也有提到 Rose 他爸爸因为某个原因在服刑200年嘛，然后他妈妈是因为持有大麻正在缓刑中，但是即将要入狱了。
对，
在这一段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为什么 Rose 的爸爸入狱，篇幅还蛮小的，
因为在前两集有关于爸爸到底为什么入狱，每一次只要有这个问题出现他们都含糊带过，一直到这一集才有了一个答案。
对，那 Rose 的爸爸他是因为猥亵儿童罪入狱，那被猥亵的那一位儿童是 Rose 的姐姐 Kendra。然后 Rose 的爸爸从纪录片的内容来推测，他没有讲明，但是 Rose 的爸爸应该是他的姐姐 Kendra 的继父，所以 Kendra 应该是 Rose 同母异父的姐姐。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你知道你可以从他们的用语之间去推测出来这件事情。然后我其实有一点不太能完全理解，就是在剧组有访问到 Kendra 本人，然后就有问他说欸你继父是怎么样入狱的，然后其实 Kendra 没有回答，他就是笑笑的，然后很轻描淡写的说我不知道要怎么讲欸，但是他就是因为儿童猥亵罪。然后他后来就也有讲到说哦这件事情影响我影响的很大这样子，但他没有很仔细的去陈述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然后妈妈 Linda 其实有提到说这件事情几乎就是毁掉他的整个家庭啊，间接的毁掉他的家庭。那提到这一段的时候不得不说，因为有关于他爸爸为什么入狱这件事情在前两集都很模糊很含糊这样子，所以最一开始第三集的时候再度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Rose 他应该说剧组安排是先让 Rose 去聊他的爸爸，所以我们还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是让 Rose 去念他跟他爸爸之间的通信。那你也读得出来其实 Rose 很想念他的爸爸，然后如果单读那些内容的话你会觉得这一对父女的感情是很好的。 Rose 其实有直讲说哦，我很爱我爸爸，我很想念他，读这些内容的时候我真的快哭了，因为我真的很想念他这样。那他的爸爸在信中也都会称呼 Rose 是他的
twin，
我的 twin，
双胞胎，
对，我的双胞胎，所以感觉出来他们之间真的感情很好。不过这件事情也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原因，就是除了在这个片段之后我们听到妈妈 Linda 还有姐姐 Kendra 提到他的爸爸是因为儿童猥亵入狱，而且他猥�亵的对象就是当时11岁的 Kendra 的时候，这已经是一个哈什么，所以原来是如此很震惊的心情。在后来妈妈 Linda 也有把 Rose 的一本笔记本拿出来，她就说她里面其实有一封应该是要写给她爸爸的信，但是没有寄出去。那封信的内容就是基本上就是说 Rose 她是知情的，她知道这件事，她觉得很震惊而且也很愤怒，他会觉得你怎么可以对一个小女孩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是责备的，是责备爸爸的， 而且也有提到说，
我这边有摘录了一些内容。
嗯嗯，
他有说我曾经深爱过你，但我从来没有写信给你。
嗯，
你犯下的过错是完全无法原谅的，现在你要承受后果，我们也是。
嗯，
你没有办法供养你的孩子们，让我们要自力更生。如果你在的话，也许兄弟们就不用在街头长大了。我先解释后面兄弟们，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没有看懂，后来是一幕我才能理解，就是也许 Rose 有其他的兄弟，
对，
但是没有出现在这个影集中，
对，
然后也许是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然后嗯，你知道如果英文的内容说街头长大的话，他的意思是不是流落街头，也不是无家者，不是
无家可归，
真的是在街头上生活、
嗯嗯、
对，而是你生活的很辛苦，然后你可能有一餐没一餐，或是你有的时候必须要去街上接受别人的善意才能生活的那一种状况。所以我先讲我的感受，就是我听完这封信的时候，他虽然是苛责爸爸的，但他多少让我觉得露出了一种我怪你没有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如果你出现你没有犯罪的话，我的姐姐就是被猥亵的这一位受害者生活也会过得很好，我的生活也会过得很好，我的妈妈生活也会过得很好，我的其他兄弟姐妹生活都会过得很好，
对
的那种很复杂的心情的感觉。
然后当时妈妈 Linda 也有提到说、这件事情不只是毁了他们的家庭，也造成很多影响，可是她也有提到说她当时没有料到的是这件事情对 Rose 也产生了同样深层的影响，然后才读了这一封信。那刚刚我会先提到说，哦，一开始我们看到有关于爸爸，就是 Rose 的爸爸这个话题的时候，是先让 Rose 去聊他跟他爸爸之间的同性，你在后面再去知道说原来还有另外一封没有寄出的信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内容，你也会晓得说他的心情非常非常的冲突。因为 Linda 读的那封信，没有寄出的那封信，内容是在讲说你现在就应该为你的行为负责，我很无法原谅你。但是在 Rose 入狱之后，当他读他跟他爸爸之间同性的时候，你也晓得他对他爸爸的爱跟想念是真的，就是
而且他里面也有讲过说，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他有的时候会很想他爸爸，
对，
然后想到的时候他就会很生气，因为他爸爸没有办法像他想象的一样出现在他的生命中，然后他生气的时候他就会去做错误的事情。
没错，那其实那封没寄出的信里还有一段是在讲说，我没有办法想象你对一个小女孩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也曾经想象 你是不是曾经有想过要对我做这样的事，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个恐惧。所以我们当时其实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也特别讨论了一下说，啊，这个我们想要怎么样去聊它，说真的也很难聊，因为这个情绪是很冲突的，你要怎么样同时爱你的爸爸爱得这么深，想念你的爸爸想念得这么深，又如此痛恨跟责备你的爸爸，当然这是可以并存。然后我刚刚的意思并不是说，哦，你怎么可能办到，而是我的天哪，我好难以想象这种心情跟这样子冲突的情绪在一个人还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这么冲击他的理智。说真的，在这样的状况下，在这么多很完全两极的情绪同时存在一个身体里面的时候，他有这么多压力跟这么多的情绪无法抒发，这么多的愤怒也真的完全的合情合理。因为我有时候会想象说，如果今天是我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到底有没有办法承受，我还真的是不知道，欸，我真的不晓得，欸，
真的，欸，其实我这边也有写到，就是我这边写的是#无法推测他实际上对爸爸的感觉如何。我因为我也是我在看这段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像你讲的，我不确定是剧情剪辑，不是剧情啦，实际上剧组剪辑出来的编排还是怎么样，就是你会先看到他在读，你知道是比较后面拍摄的时间，在读他对他爸爸的信，他的脸上露出的是洋溢的一个女儿的微笑，但是我这边写不知道为什么的原因，是因为他爸爸的信里面就是写，你是我的双胞胎，爸爸很爱你啊，我现在很努力的在看有没有办法出狱等等等等的。但是那封信很奇怪，他爸最后写说，请你给我 Kendra 的联络方式，也许他可以帮我出狱。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What the fuck？
我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看完，因为等一下我先讲完，因为他在读那一封信的时候是在这一段的最前面，可是你后来知道他爸爸为什么入狱，然后他的受害者是谁的时候，你回去看会想说是我记错吗？我还倒转回去看，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会想说不对啊，很怪，因为照理来讲你应该不能直接接触受害者，要么就是请律师，但是我又觉得资讯太少，我没有办法断定说到底是怎样。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而且为什么我就是
那边真的
搞不懂，而且
很多问号，
超怪，真的超怪。
对啊，
而且其实在这边我还想要讲的是，其实我们为什么把 Rose 放在 Emo 后面讲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状况蛮像的。 Rose 在这一段也有提到说，我有很多家人曾经都坐过牢，我自己也是一直进进出出关护所，所以我基本上跟他们没有什么两样。就我觉得就一样，我就不重复讲，就是跟 Emo 一样，就是你知道你要往谁看齐。因为 Kindra 对于 Rose 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 Rose 在里面有一直提到她姐姐，然后说她没有犯罪记录，她没有前科，她也没有吸过毒。然后在这里 Rose 讲说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with her， 我不知道她是怎样，
反而她是一个变异体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想说那时候她也有讲到她姐姐的这个形象其实也帮助他很多。然后在这边其实我有特别标记了一点，是我一定要提到的，就是破除刻板印象。因为我们前面不管是第一集还是第二集提到的这一些出现的少女，入狱的少女们，他们的家庭要么就是单亲，或是家里其中一个重要照顾者突然离异等等等等之类的，或是家庭有吸毒的问题。可是我觉得我不觉得这完全是一个刻板印象，因为的确是有数据所在的，可是不是说因为所以。你看像 Kindra， 他就是像 Rose 讲的，他从来没有做过家庭中一直循环做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这边还是想要提一下，就是不是所有家庭中有状况的人都会走入这样子的循环，就像 Kindra
他不是百分之百
真的。那之所以为什么把 Rose 这一段放在 Emo 的后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也想要拿 Emo 的表姐 Harley 跟 Rose 的姐姐 Kindra 拿来做比较。就是你知道你有向上看的榜样，你也知道你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你的那些一直在体制里面进进出出的那一些成员，你不知道你要看哪里，但是这些我都知道的那一种感觉。然后还有另外一点我想提到的是， Rose 其实有提到说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就他还小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他跟他的兄弟姐妹都会怪 Kindra， 就是他的姐姐，说都是你害爸爸被关的。但是后来他长大知道实际状况之后，才知道他爸爸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就算他知道，我觉得直系血亲或是他能体会到爸爸当初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我不能讲体会，就是在那个系统里面你可能能多少能够了解或是共感别人，所以他也很难完全的不去阻绝爸爸要接近他跟爸爸的好意吧。
这个部分我倒是蛮能同理的，因为这个部分可能会提到一些跟我自己有关的东西啊，就是我父母其实也是离异的，但是他们是在我大学的时候离异。可是在离异之前，我的爸爸那边的状况是他有外遇，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痛恨我的爸爸。我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这样子做其实间接的把很多事情都毁掉了，包括我妈妈的快乐，跟我妈妈快乐毁掉之后，基本上小孩子的快乐也是不存在，间接的其实带给我们小朋友很多很多的长大之后才晓得那些叫做创伤，但是很多很多的压力跟痛苦。但即便如此哦，我在回想我青少年那段时期，我很痛恨我的爸爸做出了这样的行为，但是同时我依旧希望他可以回来。所以这很痛苦，这很痛苦，而且我会一直想要去做出一些事情，第一个吸引我爸爸或者是我妈妈的关注，第二个是我会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表现可以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很引以为傲的女儿，所以我在面对他们犯下错误的时候，我可以告诉自己说我其实已经努力了，但我以前都 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我只知道我就是要乖，然后要当一个乖女儿。虽然说我很凶，我有提到我以前就是一个情绪管理很差的小孩子，我会对我妈大吼大叫那样。然后那一段时间我们家其实是失能的，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 Rose 她对于自己爸爸的那种冲突感。你知道你爸爸做的事情是错误的，甚至你的家庭会坏掉就是因为你爸爸这个错误的行为，但同时你没有办法不去爱他，而这非常的痛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复杂。
你知道刚好我前阵子就因为国民法官案件有跟其中一位朋友在讨论，然后我们就是在讨论关于母职，身为一个母亲的责任跟极度母职这件事情，然后才发现其实社会中有很多不管是电视剧或是影集或是基本上你的同侪朋友都是有健全的家庭的，就是父母亲的角色是完全健在的，包括电影里面也常常讲一个完美的家庭就是这样子的形状。所以不管是电影中影集中刻画出来的角色，或是你从你身边实际上朋友的生命经验来说，你就会觉得诶，你的生命中存在父亲跟母亲，而且他们的感情要和乐，要很完全，要很健康，你要有一个很健康的家庭好像才是合理的。所以就是因为世界社会中造成的这个样子会让你觉得我会渴望这个形象的存在吧，我觉得刚好让我想到那时候的讨论这样。
但我觉得我在经历过我的人生这一段之后给我的想法反而不是这样，我反而是相反的，我不需要一个妈妈或一个爸爸的存在，我要的是快乐的照顾者。所以你今天就算离异你什么原因都没关系，但是你呈现给孩子的样子是不是 peaceful 的，即便很难平静，很难好好的去沟通你们之间婚姻触礁的原因或者是你们人生的状况，但是如果今天小孩子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抑郁的母亲，或者是一个总是不在家的爸爸，然后都是在逃避问题，我觉得重点其实不是一个家庭有没有一个父亲跟一个母亲的存在，而是这个家庭如果只是单亲，这个母亲她是否能够不一定要说快乐，但是是情绪状况是稳的，精神状况是稳的，去照顾她的孩子，这是最最重要的。同理如果是单亲的爸爸也是一样，所以反而在经历过就是这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也有思考说我是真的很需要一个爸爸的角色在吗？但其实我觉得我需要的是我可以感受到我的爸爸是在乎我的，跟我的妈妈是在乎我的。如果他们要离异没有关系，那是他们的决定，所以我从知道他们之间他们有一些难解的问题开始，我会希望他们解决。第二个我就一直在等他们离婚，反而是离婚这件事情没有造成我的冲击，而是他们之间的不快乐让我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谈开，好好的说开，然后好好的结束他们的关系，好好过他们的人生，平静的跟我们相处，但是他们办不到。所以重点并不是因为离婚，重点是因为他们之间有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而他们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件事情，造成了小孩，就身为小孩的我的痛苦，因为小朋友其实都在看，而且很难受，非常难受。
是一个 quality 大于 presence 的一个概念，就是我跟彼此都可以有 quality time，
对对对，
我们不用就是像剧里面塑造的那个幸福的家庭，但是至少我们都是安稳的那种状态的感觉吗？ stable and
安稳，就是心理状态是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其实重点并不会是说所谓完整家庭需要有双亲都在，不一定，有时候可能其中一方不在，但是其实别的家族成员还是有办法去、你知道stable 的就是状态稳定的成员还是可以去补足这个位置，即便他呈现的样子不是我们想象中刻板印象那种、比如说少了一个爸爸，好，一个阿姨补进来爸爸位置，然后还要呈现很阳刚，不是，不是这样子，而是他只是协助了去做身为一个照顾者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安全感，然后有被聆听，有被在乎，有被尊重，
对，对，没错。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这个部分我跟 Rose 很能共感，是因为虽然我爸爸没有犯下这样子的罪，但是他也一样有做过错的事情导致我们的家庭破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体会过那种我很 痛恨他做的事情，但我还是爱他。而这份爱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家庭要有爸爸才完整，不是，而是我只希望看到你们快乐。其实身为小孩子跟身为父母都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一定所有家庭，但至少我们家庭这样子，就是你会希望你的亲人是快乐的，是精神状况会是peaceful， 是平静的，但是当他们办不到的时候你会痛苦，
嗯，
you know， 然后再长更大一点之后，我试着要去和解掉这个东西之后，我得到的结论会是，我其实理解我爸爸的痛苦以后，我就会认为对你的行为是错的，你的逃避，你拒绝沟通是错的，你的外遇是错的，你对我确实有造成影响，而我很痛苦，但因为我现在长大了，我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东西，同时也因为我长大了，所以我知道你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依旧行为是错的，可是我理解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因为以前不理解的时候只会有种你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外遇，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伤害我的妈妈，然后你为什么要什么什么的，但长大之后你知道 我那时候想到的东西就会是说，他就是一个人在外打拼，自己一个人在异地工作，那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又是一个不擅长表现自己情绪的人，所有事情都闷着，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下遇到了一个愿意很积极理解他情绪的人，他怎么可能会不被牵走？所以在理解了这些情绪回圈之后，就有种哦，那我懂了，虽然说我知道 你做的事情还是错误的，但我理解了，而且我不怪你了，但是要走到这一步其实很远，要走很久，所以我在听到 Rose 的事情的时候，我也很讶异的地方就是说，像是他里面不是有提到他没有寄给他爸爸信吗，那封信里面，其实我在听那封信的内容的时候，我就有种我懂你的想法，那真的很痛苦。然后在后来他入狱之后，不是他跟他爸的通信，跟他读他爸爸写给他信的时候，他是快乐的，我也觉得那是真的，是因为我也懂那种快乐，就是 I know you fucked up but I still love you and fuck you
你知道我刚刚其实听一听，我其实刚刚有一点想哭，就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oh. 就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刚刚就是有突然有点感触，然后我也正想说、oh. 我刚刚不是说我这边有一个笔记是写说无法实际推测 Rose 对爸爸的感觉如何吗，但我觉得我们刚刚讨论那么一大段、好像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他当初那个笔记本是几岁的时候写的、可能是他入狱前十岁十一岁的时候写的，但是他被采访的时候年纪是十，他被采访的时候年纪是十六岁，所以过了五年之后，我不确定是不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推测，他也没讲嘛，所以就是也许他的心境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成长跟转折了，
类似的转变不知道，
没错，
但我想不论是有没有这样的转折或什么，但那都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我觉得这真的很不容易、然后他依旧还是很年轻，而且是在他甚至是在走到现在这一步，他依旧还是一个未成年的状况下，我会觉得很心疼，因为在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天哪，就是这个部分我看到一点点我可以共鸣的地方、然后也会因为这样就发自内心觉得 Rose 你要
加
油，
对，我跟你说我在看这一部剧的时候我也常常在心里会有一种加油，你一定可以的，加油我跟你说不一样的语言，我跟你不同人种，可是我想帮你加油的那种感觉然后提到 Rose、在这一集也有一件事情，就是 Rose 在某一天他到辅导室，然后这个辅导老师就说哎，你要打电话给你妈妈吗，结果后来电话也拨出了，但是妈妈没接电话，你知道就是觉得怪怪的，因为他已经知道妈妈大概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没接电话就会想说我提心吊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我只是跟你们有隔一个墙，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 Rose 就打电话给姐姐，结果姐姐很快就接起来了、然后姐姐就说哎，妈妈不知道去哪了，但是他有把你的监护权要转给我，所以之后你出狱应该是我来安置你，姐姐就是 Kendra、然后在这里辅导老师听一听就觉得怪怪的，然后他就有说如果你要安置的话，那你应该要给我 合法的文件，这边要由我们来审核文件，我们提出申请，你才有可能会安置他。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能还需要讨论。可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于 Rose 来说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就剩不到两个月就要出狱了，然后你还没有办法好好安置他，就超级超级焦躁的。但是在这里就是一个小片段，然后就换过了，所以到这里就是 Rose 还是没有安置的地方，然后他的妈妈状况又是一团糟，然后在这边就停到这里，然后我们也没有 Rose 的更新了。
没错，就悬在那了。
接下来就是来到今天这一集的第四个事件，虽然我刚刚都没有说前面有几个，但是这个事件呢也是其中的一个小片段，但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某一天晚上，有一天大家就在那边吵吵闹闹，你知道有一点像是以前读国高中午餐时间大家在吃营养午餐，然后吃完饭然后洗完碗准备要进入午休前面的那个五分钟十分钟，风纪鼓掌要叫大家睡觉，然后大家没有办法睡觉的那一刻然后都要有老师拍桌说睡觉了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在这边做笔记的时候是写说大家很像快煮沸的水，就是有那种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每个人就狂讲话，然后狂顶嘴啊，然后互相叫嚣啊，可是没有做出什么样的东西，就大家只是很大声的在讲话而已。结果到某一刻，突然全部的工作人员都凑过来，可能是因为第三组太大声了，然后大家就是要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连典狱长 Gallipo 都来了。然后你知道，通常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凑过来，可能有一些人就会收敛一点，大家想说好啦，我不要讲话了。但是这时候呢，我们今天出现的新同学 Davis 他就故意要胡闹然后他就
对
他就在那边就是也是嘴干，就是在那边硬要讲一些有的没有的然后最后他就被典狱长记小过。其实后来典狱长就有说，我通常不会惩罚学生，因为他觉得他的公权力不是用在这里的。但是他说 Davis 明明就看到他已经凑近第三组的那个门窗，然后再看大家，就是要用眼神或是他的出现来威吓大家，叫大家安静。但 Davis 还是不肯，还要在那边刻意讲，在那边胡闹，然后还要在那边挑衅他。然后典狱长 Gallipo 就有说，如果都已经做到这个程度，我不处罚他的话，大家会觉得我是偏心。因为其实在这一集的一刚开始 Davis 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跟 Gallipo 其实不是算感情好，但是是蛮接近的，就是他们可以不用用非常毕恭毕敬的语气来对话然后就是有一点像朋友这样子结果呢 Davis 就拿到那个记小过的处分单，因为小过其实是很重的，你刚刚讲说警告是扣一成的分数嘛，小过应该就更多了，所以我不知道，因为小过没讲嘛。但是就是 Davis 拿到小过单的时候，他还说 What the fuck is this? 然后想说你真的很敢耶，就是他也不是真的生气他就是嘴敢。然后典狱长就说
对
Say that again? 典狱长就跟他讲说你再讲一次啊，他就说我看不懂，典狱长就说你就看，后来他明明就看得懂。然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哎，你就是逞那一口气，就是有一点像是你以前跟同学这边玩打一下打一下打一下打一下，就最后打起来了，有时候你就停止那个不要打一下这件事情可能就这样结束。但我就是逞那一口气，我就是不爽，因为我以前也很愤怒的时候我也曾经做过这种事情，我就是比如说在顶嘴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一定要再讲回去，然后我就被我妈打的那种感觉，
就是要再句，就是要再挑衅一句，
对，我觉得不够要再讲然后就说你再讲一次我就再讲一次，你再讲一次我就再讲一次，就被打还挨骂这样子结果就因为这件事情，因为其实除了 Davis 以外大家出现在那里的时候，其他很吵杂的那一些快要沸腾的小泡泡就安静了，你知道吗？就只有 Davis 身边斗嘴
继续这样，
真的。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隔天典狱长 Gallipo 就紧急召开了一个晨会，然后在这个晨会他很有态度，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帅，他也没有要讲的乐乐等，他也没有要摆什么威严，他就跟大家讲说我昨天晚上刻意留到晚上七点，我真的没有很满意你们大家的态度，我想要请你们大家记得这里是哪里，这里不是学校，也不是夏令营，你们做的所有事情都会影响到你们的未来，请大家注意一点好吗？解散，超帅，超帅。而且他不是说解散，他就说第三组排队，因为他们不是要回到自己的设防吗？第三组排队， 第二组排队，然后就有一种呼风唤雨的感觉，帅帅到不行。
而且这其实也相对的显示出来说，他不是一个滥用公权力的人。
对，我们前几集也有讲到，
对对对，他真的就是一个哦，真的不得不用的时候。而且我记得 Davis 跟他一直想要回嘴回嘴回嘴的时候，典狱长的表情其实超级严肃，
超级，
所以我不懂为什么。
我想说
为什么
不要开玩笑欸，你就少讲一句吧，不用这样。
对，就那个瞬间真的就是，如果在旁边就会很想就用力拍 Davis 的手臂，停了。
我在荧幕外面然后想说我们嘴巴闭闭不要说了，没事，
真的快停下，妈冷汗直流，
真的。而且其实我们上一集忘记讲，第二集出现 Gallipol 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录音的时候，我说他长得像格鲁，小小兵里面的格鲁，真的超像。我请大家去Google 格鲁的照片，然后再去比对 Gallipol， 几乎是一模一样。他就是格鲁本人，鼻子尖尖的，然后头圆圆的，然后没有头发这样子。
对，很像。那个时候我去 Google 结束之后，我就说：“哎、欸，真的、欸，
真的，一模一样。”然后讲到典狱长，我觉得这边也有一件事情可以提到，也就是跟 Jesse 刚刚有关的事件。不是有说，就是 Jesse 没有地方安置，然后他妈妈也不知道人在哪里吗？所以有一天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在放风的时候 ，Jesse 就遇到典狱长 Gallipol， 然后他就是一样，就是以朋友的态度，然后凑近 Gallipol 就说：“哎、欸，我跟你说，我妈在逃亡哎、欸，但是我姐跟我说，我妈已经把监护权转给她了，所以我出狱之后应该是我姐帮我监护吧。”然后这时候你知道，典狱长就跟辅导长的那个表情一样，有一点点顾虑，但是他也没有马上说不行。然后过了一下，他就等 Rose 说完，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那、啊、我刚刚是不是说 Jesse 是 Rose 啊？就是大家知道是同一个人，
Rose、
不要困惑了。然后，我觉得蛮好的是 Gallipol 就等了一下，等 Rose 说完，然后才说：“你这件事情我可能要帮你查一下哦，因为你姐那时候才刚满20岁，太年轻了吧？我觉得她才刚满20岁，对于要照顾比较特殊状况的人，压力会比较大。”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他自己的 concern， 只是他可能没有完全说出来还是怎样的。反正 Gallipol 就跟他讲说，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答案，我要查一下。然后因为他们是一边对话一边进行， Gallipol 要从户外走进去室内，然后他就通过一道门的时候，然后 Rose 在旁边一直讲。后来 Gallipol 要进去的时候，就有一点像是那种你知道现在很流行韩国明星啊，他们就是会有粉丝去机场跟机，然后你要进去登机的时候，粉丝就没有办法进去嘛，然后就突然那种你的耳朵突然被塞住 AirPods 的感觉，噤声，你一进去然后就没了然后 Rose 就说：“你让我进去，我还没讲完。”然后 Gallipol 就说：“够了，好了，可以了，我知道了，这样子
停了。”
欸、可是我完全我完全能懂。你知道我那时候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完全能够有共鸣的原因，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容易着急的人，我是一个我现在有任何问题我就马上想要得到答案的人。然后就是如果我今天我这个问题是要依赖别人给我解答，或是假如说我今天问你说跨年要不要来台北，然后我很想要你来但是你就跟我说我可能要想一下，或是我可能要评估一下，然后你死不给我答案的时候，我就会急死，我会很痛苦。然后我可能每天每个小时都问说你想好了吗，因为我会觉得你倒不如跟我说不行，你不要给我悬在中间，然后 不给我一个答案，我会急到爆炸。我完全能懂，
然后那东西一直在 pending。
对，哎、欸，我跟你讲我超恨 pending。 你知道有的时候刷卡，像我前阵子是有点 TMI， 我前阵子买 iPhone 15 Pro 然后我就刷我美国信用卡，结果他就一直给我 pending。 然后你知道因为我是抢首播，我很怕他没有刷过之后他就不会给我手机，然后我知道每20分钟我就一直在看我信用卡的记录，看他有没有刷过，你知道吗？所以我完全能懂那个急。但是也因为我不能完全跟他一模一样，因为我没有他那个状况，但是我能理解那个急。但是也因为这个急呢，后来 Rose 的表现完全的影响很大，就是他在上课中的表现，
他
跟同学相处的表现，他整个就是又回到了他在第二集的时候比较稳定一点。 但是他在这一集的结束之后又完全回到他那个时候很躁动的样子了。
对，就又回到原点了，
真的
就像一个未爆弹一样，
真的。所以
没错，
我觉得可以帮这一集做个总结，就是我觉得虽然我们有说这部纪录片的剧组编排没有编得很刻意，因为如果太刻意的话就会耳掉了嘛，但是我觉得他们在第三集之后还是有做一些让大家能够比较理解他们的状况的剪辑，像是这一集的标题名称就是跟随我言勿随我为，的意思就是你按照我说的，但是你不要按照我的行为跟我坐在一起。其实这一句话是 Rose 妈妈在采访中说到的，然后她的意思就是我就是因为毒品常常进进出出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我就其实我觉得就跟emo 跟 Rose 他们自己的状态很像，就是我都知道怎么做，我也想要给我妹妹一个好的榜样，但是我就是一直入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有一点像是多重宇宙的概念嘛，他们在各个不同的时空，然后可能都在做都在感受一样的事情，或是都在经历一样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一集有完全把身为家长跟在里面的少女 emo 跟 Rose 的心理挣扎完全展现出来，然后还有他们因为犯罪而入狱的家人们。其实在这一集结束之后不是有讲到 Rose 有对于自己未来出狱之后的安置感到很焦虑跟很紧张吗？这件事情呢就来到了这一集的结尾。在这一集的结尾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也是一个冲动来了吧，就是 Rose 他们也是在户外的一个广场，然后 Rose 想要去接近一个同学，可是他在走路的过程中这个同学远远就看到他要走过来了，然后同学就跟他讲说Rose 你不要再过来了，而且我觉得他的口气不是开玩笑，他的口气是很严肃的说我拜托你就不要再过来了。然后这个同学旁边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他们两个原本玩在一起，就旁边这个人也转过去跟 Rose 说他很认真，你不要再过来了。可是 Rose 就一直要去烦人家，然后他一直往前走，他们一直在讲说你不要再过来了，然后他就会说 Why? You don't want to talk to me? 这样子。然后最后这个同学就已经感觉到被冒犯了，所以他的口气就变得很严肃，跟他还有骂 Rose,
他们后面是尖叫、
对
对，他是尖叫的告诉他说不要再过来
了，真的。就我想说为什么要，就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在年轻气盛的时候你就比较多是冲着那一口气而行动的，而不是靠你的理智来行动的。然后后来典狱长跟管理员就有听到同学们在尖叫，所以就有出来阻止他们，结果我觉得 Rose 也是不用这样子，就是典狱长把他分开然后要把他拉进室内的时候，他就对同学比中指，而且是飞机的中指，你知道吗？就是有机翼的不是只有中指而已，还有拇指跟小指
就一共三根的那种，
对，他比一次就算了。然后那同学看到了，典狱长 Gallopo 也看到了，他还要举起另外一手再比一次，然后就觉得我知道我知道你很生气，我真的都知道，但是不用这样好吗的那种感觉，
就是以旁人的角度会说啊天哪，
真的
哇，对啊，
这一集的结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点到为止就好，不用做超过做太多，这也是一个给大家的心知牌句点到就好。但是这一集呢就在这种很刺激的状况之间，然后在 Rose 被拉进室内的时候，这一集就是这样子结束了，
结束了，没错。
好啦，那这一集其实聊的也蛮长的，因为我当初在写这一集的笔记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应该会真的聊很长，因为有很多，第一个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聊 Rose 跟他的家人还有 emo 跟他的家人的事情，我就觉得这一集应该是真的会很长，我们也聊了一个小时又快二十分钟，希望大家听得开心啊。
对，
说不定如果你对于这一集跟随我言勿随我为的这个内容如果有任何的共感的话，欢迎你们跟我们分享。那这一集就到这里，大家拜拜，
拜拜。